迎回到漂亮银河系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 Wen，
我是 Jason。
Hi，
漂亮银河系是一档不定期更新的生活休闲类播客，有两位新晋小叔为大家带来轻松解压的准中年生活分享，希望我们的播客电台可以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安静、刺激、兴奋以及孤独的闲暇时光。
喜欢我们请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公众号同名搜索漂亮银河系，获取听友群二维码，和我们一起漂流。
追不上我就假装冷漠的女失落，我再给你个糖果。
我觉得漂亮银河系真的是太荣幸了。你知道 Jason， 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跟问跟我本人有非常大的渊源，猜一下是什么缘分？
好了，我干嘛说的好像就是我们没有提前蕊过稿一样，明明我就已经知道。
好了，我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一期故事主题呢，我们大概会谈到跟职场跟情感有关的话题，但是呢我这一期的嘉宾真的是我求了好久，磨了很久才终于同意上我们漂亮银河系来讲他的故事。然后这一期的朋友真的非常妙，他是我大学期间初恋的前好朋友，但也不应该加前好朋友。
你说前的时候停顿一下，我以为就是你就是故意留了一个大的悬念给我。
好，他的名字叫子然，然后我们先来欢迎子然。 Hello
Hello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然。我的名字不是羊肉串的那个子然，是梓潼的那个子。对，我现在在新加坡，然后跟两位主持人连线。
天哪，子然，我们大概有多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至少我们上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一个很好朋友的一个片场，我记得那应该是在5年前。
我没有，我觉得至少在6年前6、7年前、
啊、
天哪，时间真的好妙，
真的。然后后来就是就各自的生活都有了平行的宇宙，然后今天又交叉了，我真的好荣幸。
Jason，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当时我跟那个子然见面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拍一条，我如果没记错是在拍一条广告片，然后他当时在那个里边做一些就是一些幕后的工作，然后我就去当时去探那个我那好朋友的班，结果突然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我说这不是我前任的好朋友吗？我说你怎么在这边？
那你当时他说有没有就是初恋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还好，因为他是我初恋的朋友嘛，就是我对他不是初恋。
对，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的，
我对子然没有初恋的感觉，我只是说哎，好久没见，你怎么在这儿，就感觉非常巧的那种。
嗯，我也是。
不过子然刚才说到片场，就是我很好奇子然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交叉？
OK， 所以当时呢，其实那个片场那个项目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的局，所以我当时是过去帮忙。但其实我正职的工作呢，大概5年前我跟问重新相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做纪录片和模式的发行，在国内。其实我之前是在 BBC 做纪录片的发行，所以就在国内对接好多版权方，包括平台啊。电视台啊这样的一些发行。所以那个时候我跟问重新相见的时候，是我加入这家英国公司不久，大概是1年多。对，但那个时候正好在影视圈里面嘛，跟帮别的朋友帮忙这样子。
哦，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了现在的这家公司了？
现在我换公司了，我去了我前公司英国国企的一个对手。对，
天哪。所以这次你有预料到我们现在在跟一个业界大佬在聊天吗？
没有，
是
没有跟我说，你在跟我瑞稿的时候只是告诉我了一些情感话题，我以为就会有一期很狗血的感情话题。
结果没想到他的 title 讲出来大到吓死人。
对，而且就是他说话很有就是很有那种就是
甲方爸爸的那种感觉。
对，这感觉说话就是很温柔的一个人。
不过我真的是觉得我跟问的这个渊源真的很久诶，我当时是刚到北京，我那个时候是艺考，想考北京非常好的一个电视学校。然后呢，我大概是到北京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跟问见了。所以 你是我在北京认识的第一个熟人。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那个局应该还有我前任吧。
对，而且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在一个巷子里面买了那个珍珠奶茶。
天哪，那都20年前的事了，你们怎么还记得？
好青涩。
那个应该是2010年，我刚跟问健，我当时就哇，一股清风徐来，就是因为他本人又很高嘛，然后长得也很清秀，所以我就对他印象特别深。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朋友，我们就断断续续有一些联系。对，
嗯，当时见到问的时候，没有一种情窦初开的感觉吗？
没有，他完全不是我的菜。
哇、wow ！
那子然说一下，那说实话，你到底是喜欢哪种类型的？其实我这么多年还没有问过哎。
哎，你见过我先生吗？
我没有哦。Oh, by the way， 我要跟你说，那个 Jason，那个子然已经在登记结婚了。
哇、wow, ，
恭喜！而且说先生真的好文雅哦，
谢谢，
像我们都直接叫爸爸。你有见过我爸爸吗？
你说你那个 biological 的 father 吗？
我喜欢的类型，我觉得我的 range 其实比较广。哎，我老公一会儿应该会听这一集，所以我不能，我的 type 是我老公的这种 type， 对，
所以
是，
所以我想问的是，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我们在一起有5年多的时间，6年了吧，应该今
年。天哪，那不就是当时在北京的那段时间，就是你们刚刚在一起。
对对对，就是我刚工作的第一年，头一年我就认识他了、哦、然后我就认识他是韩国人，他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俩平时交流的话可能会用英文啊，或者夹杂一些其他的语言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所以他现在跟你也在新加坡吗？
没有，就是这个其实可以跟你们聊一聊，他现在人在美国，而且离 Jason 很近。他在美国一个离加拿大很近的一个州叫 Michigan。然后呢，去年我跟他一起去了美国，然后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就准备把家庭搬到美国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从美国搬到新加坡，所以我们两个现在是异地的状态。但是2周之前吧，他刚从美国飞过来看我，我们就准备之后多找一些机会重聚这样子。嗯，比较辛苦现在。
我觉得还好了，就是你们起码是有一纸婚约可以约束着双方，就不像就是如果是异地恋的话，就可能you know 就是大家时间一久了情感就容易变淡，但起码你们有那个法律上的承认，就说嗯，我确实还是 you know taken 的状态，所以你就不会做怎样的事情。
是的，出门都要戴戒指的，现在要求很严格。
你也太夸张了吧。
真假的？你是那种认真的会戴戒指出门的人？
我会啊，我会，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嘛，所以就正好这可以
当。你们是因为刚结婚没多久吧？
对，我们是去年结婚的，去年1月份结婚。
那我问你，你现在如果在使用钱夹的状态之下，你的钱夹还会放你先生的照片吗？
有。
真的假的？天哪，我刚刚只是调侃，没有想到。
我们俩真的有，我现在就钱夹在我旁边，我就可以打开，是我们俩在柏林拍的一张大头贴的照片，我就一直放在那儿。
Oh my
god！
哎，但是我突然间有个很好奇问题，如果他是韩国人，他听我们这期电台，他是会说中文的吗？
哎，好的点，就是因为他从小呢，他爸爸就带着他全家在海外生活，所以他们在香港生活过很长时间，也在曼谷生活过很长时间。那边的国际学校好像首选的第三外语还是第二外语，那都是中文，然后他当时就选了中文，所以他有一些中文的底子，所以这个播客我们不能讲他坏话，他是听得懂的。
对于我们用，
我刚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在泰国那么久，你有没有问过他在泰国都做些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他高中哎 ，Jason，
你高中没有做什么事情吗？
18岁以下好像我倒是没问了，不过他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做很出格的事，因为毕竟跟爸妈住在一起嘛，当然现在去泰国就不一定了。
哇，所以你还是没有说他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呢？
他是比较内向，然后情绪很稳定很儒雅的一个人。
就以我对 Jason 的了解，我觉得 Jason 需要你形容的是他的外貌。
他是典型的韩国人的长相。这样 我发一张我们的合照在群里，这样 Jason 可以评论一下。
我记得大家都评论韩国人都会觉得韩国人非常的浪漫，就是很会搞事情，他有就是给你很多就是不同就是跟其他类别的人不同的这种感受吗？
嗯，我觉得他有，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心思比较细腻。嗯，就其实 每一个节日我们都是会有礼物的啦，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惊喜的。我把照片发了，
我看到了，
哇，好像韩国导演哦，他长得好像某一个韩国导演。
对，他很像
那个谁的老公，
汤唯的老公吗？
汤唯的老公，哇，
哦，真的哎，
真
的很像。哎，你有没有问过他之前有没有在柏林拿奖？
当然没有，他顶多算是一个影视爱好者。不过好巧哦，因为他们家住的那个区好像汤唯也住在隔壁，所以就有点有缘。
有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是家底的这种透露。
对，就是不经意间透露了说自己就是 you know 住在一些比较那种富丽堂皇的区域。
没有，
家族背景很深刻。
汤唯是住大别墅了，我们是住小高层。对，所以 Jason 这不是你的菜吧？这你看问也不是这种菜，所以我当初见问的时候我肯定是没有涟漪了。
就我其实是会喜欢这种小叔叔款的。
哦，是吗？
嗯，
我觉得他会很介意你说你讲他小叔叔，虽然年纪比你大。
有人在介意吗？小叔叔我觉得现在是夸，就是褒义词。哎，
嗯，好吧，
如果你说他是大叔可能有点贬义，我觉得小叔叔是褒义词。
对，他就还比较介意年龄这件事。不过 anyway 他现在离你很近 Jason， 说不定你过个桥你就可以去见他了。
你是在影射什么？我应该做些，你就直白的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我马上就去
喝杯咖啡了。
在我们刚刚的聊天过程当中，那个子然也透露了他的一些工作状况。其实我不知道 Jason 啊，我个人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是想问一下，哎，那个你子然，你到目前的是在做哪些方面的工作？然后包括你后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机会去转战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地区去做你目前的一个工作内容？
其实我目前呢在英国的一家传媒集团叫 Austria Media 担任副总裁，做他们的北亚区中国、日本、韩国的业务，其实主要是做这个内容的发行和合拍，包括模式的改编、授权这样。其实大概在5年6年前吧，我第一次加入了那个我的前公司，就是这个英国广播公司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然后慢慢的就有一点自己，当然也很努力，但是我觉得也是遇到了一些贵人赏识提拔，然后慢慢自己就提拔起来了。其实去年的这个机缘其实很巧，不是我自己真的要想要去美国，是因为我先生的工作的原因，所以他要调动去美国，正好我也想说是时候给自己一个突破了。然后当时机缘巧合之下呢，就在美国找到了另外一家公司的工作。可是去年我必须要讲，去年大概10个月12个月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不是特别的开心，因为那家公司做的事情跟我想做的媒体和电视这一块有点远，所以当时就费劲巴拉的开始找工作，投递了很多简历，然后呢，但去年因为美国媒体和电视行业也是鸡飞狗跳的，没有太多的工作机会出来，所以正好就找到了现在的这个公司，他们正好在新加坡招人。那说起现在这个机缘呢，其实也是好多年前，我那会儿还在大学实习的时候，我当时去一个电视市场认识了这个公司的老板，就一直有他的 LinkedIn， 所以也是作为一个契机吧。当时面试的时候就跟他说，我们其实大概10年前还是7、8年前就有见过，所以就还是蛮妙的。而且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其实我也是在 LinkedIn 上面找到的那个公司的老板，他们当时也是在招人，所以我就毛遂自荐了一下。我不得不说真的，这几份工作都是毛遂自荐，就是人家门不开我硬要去给他打开的这个状态。
哇、wow, okay. 我的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到副总裁这个 level 的职位也是需要投简历的吗？
嗯， 是需要的，因为他还是要走一个流程。但是我觉得好是好在呢，因为是熟人认识的网络，所以相当于还是熟人介绍的这个概念，但只是可能是通过 LinkedIn 这样去再去推荐了一下。嗯，
天哪，我真的很好奇副总裁的简历应该长什么样子啊？
对，
好吓人。
没有那么夸张，大家去魅去魅去魅，其实生活也没有做成太多的改变，只是可能态度上有一点点闪光而已。对。但还是有很多很琐碎的事情要自己去处理的。
那以我对我们听众朋友的了解啊，那个自然你方不方便透露一些，你比如说你在这间公司的一些可以说是福利，也可以说是一些变相的介绍一下你公司的一个资源。
这间公司其实我觉得它的配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跟国内应该这个 level 的我感觉可能没有国内那么高，因为首先我觉得国内如果是这种大的副总裁或者说是大的互联网公司，它其实给到的 package 是很好的。因为本身这间公司它在新加坡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办公室，要管整个亚太地区，所以它人员比较精简，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要就动手做很多事情的，不是那种纯管理岗的，自己还是要动手要干一些事情的。不过说到福利上的话，我觉得蛮好，是因为我从美国过来嘛，他们当时也是给我安排了从纽约过来的这个商务舱，然后也给 cover 了前一两个月的在新加坡的这个房租，所以也算是有一些缓冲，因为新加坡现在租房和生活压力也都很大，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蛮感谢。对，
哇，就是怎么说呢，问在之前跟我 re 稿的时候，你干嘛不早点跟我说人家是副总裁？
是什么呀，我们要开香槟庆祝一下是吗？
对，就是虽然说跟我也没有什么毛线关系，但是就是你
就是听到这个那个 vice president 这几个字，你已经就是按耐不住了是吗？
对啊，可惜是姐妹了，不然你马上就上。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子然是姐妹吗？还是闺蜜？还是
哦，我都行了，我倒是没有在区分这一块。对，
所以你的那个
闺蜜也可以，
所以你的导演老公也是都 OK 的吗？
对，是的。
哇，
我们可以这副总这个是可以问副总裁的问题吗？
哦，不好意思，冒犯了，
拖下去开除。
其实我还就是问你，在你五年前六年前第一次见到子然的时候，你有想象到就是生活轨迹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他现在已经是副总裁了，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处于震惊的状态，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之前的那份就是我跟子然认识的时候，因为他当时是还是学生嘛，就其实就是当初大家都是学生，然后后来要再到我当时去北京探我朋友那个班的时候遇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然后那个情况之下，因为我以为子然在那边就是参与了这个项目，就是我觉得哦是在北京留在北京要奋斗的一个，但是我不知道你当时是可能进入到另外一间公司，然后直到我前阵子就是可能我们又在那个 Instagram 重新联系的时候，是我又看到你在发了一个你接新 offer。接新 offer 那个状态，所以我就想说，我说哎，我当时看到你这个状态，我说哇，那个 title 感觉就是在我们播客里边讲的话就会比较有意思，可能大家也比较想听这一些比较你知道那种头部的一些工作内容的故事吧，所以我当时还比较兴奋说哎，可不可以请他来，结果当时我觉得哇，子然倒是一点架子也没有跟我说，就是说他立马答应了，这是我还比较开心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我是知道子然是去年还是前年结婚，因为我记得他有 po 在他的那个主页上边，就宣布他的这个婚事。我当时我觉得我唯一会让我比较震惊的是，我说天呐，子然一比我小，二结婚比我早，我说哎，幸福真的很容易被某些人找到，但是不容易被我们这些人遇到。
也是比较幸运。
我想子然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真的是很喜欢，比如说我们什么化学老师啊，我们的什么这些就是医学博士之类的，大家真的很吃 title。
不过问我要跟你说，就是为什么我当初会跨入电视这一行呢，其实跟你的前任也有关系。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很想学就是艺术大传媒类。然后呢正好你的前任是我们同一个高中班，高我一届，然后他当时是在我们学校的，你知道也是一个风云人物了，所以 恰好大家都是学这个，所以就认识了，结识了。也是因为我另外那个朋友，就是你当时在片场的另外那个朋友的原因，他也考去北京，所以我当时就想说 OK 我要去北京学这个，所以我们就艺考。对，然后就我后来没有进入到剧组的原因，其实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剧组生活有点苦，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一个相对来说能够发挥自己擅长的，因为我英文比较好嘛，所以就是影视加英文这一块就合到一起，就去了这种外媒这种发行的公司去做。对，所以也是打了个差异化。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有些人就是你一旦选对了路子会比较适合自己，就是我觉得你整个路程都会很顺。哎，我觉得我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我的就是各种工作或者兴趣爱好没有选得很对，所以我就是有时候觉得好累啊，为什么还在这边要受这些领导的气。
哎，可是我记得你当时是去美国也去进修了一下你这个专业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我的计划是被这个疫情给打乱了，就是我包括我当时想做的所有的内容其实就是在整个这三年当中是做了一个大的一个转弯，就其实现在想起来稍稍有点后悔，但是哎，这种事谁说得清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 maybe 30年之后又可能我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吧。
对，因为我估计观众可能很熟悉，听众可能很熟悉这一段啊，只是我跟温友太久没有 catch up， 所以我想知道我那次跟他喝完奶茶了之后他都去干嘛了。
一是读书，二是就是一直单身，三是跟Jason 做了这个播客。
你的那些夜晚的事情不说不拿出来说一说？
我觉得下了播客我们可以聊。
诶，那我们其实刚刚你在介绍你和你先生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你说到你这次换工作和他的这段感情是有一定关系的，那具体是发生了什么让你就是最终就是搬到了新加坡？
是的，这个其实我去年去美国的时候呢，其实就有点我觉得我当时走的有点莽撞，是因为我其实一直想做媒体这一行，但是没有万万没有想到美国是这么一个文化壁垒其实蛮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它传媒啊和电视这一行，因为我没有在那边读过大学也没有在那边工作过，所以如果突然一下连根拔起过去找电视类的传媒类的工作其实比较难，所以当时就一直在找，给了自己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没有太找到。然后呢，其实当时有动过这两个念头，一个是要不然就回国回北京，还有一个就是再去拿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机会。但当时其实新加坡这个机会出来之前呢，我其实已经在考虑回国的计划了，因为我想说就还是放不下自己很喜欢的这份事业，而且呢在美国因为每天我那个工作是要就在家办公，所以每天我只能面对他，所以你知道就算感情再好，两个人如果朝夕相处的话其实真的会容易出很多问题。而且我跟你讲，那个大农村 Jason 你应该知道，在那个美国的大荒野的农村里面，我要在家办公，他每天出去工作把车开走了之后，我真的就是一个人，我真的很郁闷。我出门我要跟浣熊讲话的。
就如果你习惯了北京的生活，突然间搬去密西根会是这样子的吗？
真的很难。而且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外向，希望分享和就是跟人建立连接的人，但是我觉得恰好相反，我先生是一个很内向很文静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是 OK 的，但是就是很多我的情绪每天的这个情绪垃圾就如果完全倒给他的话，跟我们感情其实也是有影响，所以当时我想说 OK， 那我必须要做出改变，无论是要去美国的其他城市还是也好，后来就考虑了要不然回北京，但是因为之前前工作也放下了嘛，然后人家也有其他的这个职位有的人的填补，所以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呢恰好新加坡这个机会就上来了，然后先生也说那新加坡也挺好，因为他因为是韩国人，所以他父母也在亚洲嘛，也是想说如果之后他在美国那边把所有的这个事情都安排好了之后，他可能会来新加坡一起 join 我，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新加坡有一个生活，然后离爸妈也比较近这样，所以当时也是有考虑到这一点点这个家庭的因素，所以选择了新加坡。不过来了之后还不错，比密歇根好很多了， 这个完全是城市的概念，我可以见到人了，我可以跟人说话。
哎，你们这段其实那相当于我的理解就是他其实是一直在美国的，但是你当时决定搬去美国找他，其实是 move 到他，还是你们两个从国内一起搬到了美国？
哦，其实他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都在北京，他在北京工作，我也在北京工作，所以我们一起在北京生活了五年，然后直到他有工作机会新的邀约让他回美国，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念的大学，所以他就一直心存这个要回美国的这个念想在这里面，所以他去美国的时候我当时也就是辞了工作跟了他一起过去，所以也做出了很多牺牲，婚姻不易。
天哪，真的
婚姻真的很不易，
婚姻这条路很难走，但是我愿意走一走。
别听姐劝，别听妹劝，别。
说起这个情绪垃圾，我觉得这个情绪垃圾是我最近，就是我刚才就在听到子然说的时候，我突然间有这个问，就我突然间在想我自己，因为我跟我对象也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在给对象就是输出情绪垃圾，就我每天的工作的烦心事，然后很多事情我都是一锅倒的全部甩给对象，我完全没有在 care 到，就其实这是把情绪垃圾丢给了对方，
就是其实就是说明，你当时自己当你说出那些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得到了宣泄，但是你殊不知就是你可能倾到另一个身上，他有时候就会觉得好烦啊，这种事能不能不要跟我说？
对，我其实没有跟他有过这个沟通，就我没有问过他你到底愿不愿意听我的这些情绪垃圾，但他好像也不 care 吧，就我觉得他就是很 free 的在回复我。就好像感觉就是我把情绪垃圾丢给他，我自己也爽了，然后他就是随意的回复我一下，然后就是都爽了。
所以你对象也是在多伦多吗？
现在可以这么说了，他是下周从国内过来多伦多这边，然后就
也是
定居到多伦多，
也是跟我一样为爱奔赴吗？
有点这个意思了，但是他是也要过来念书，因为他刚好之前是本科嘛，他没有念硕士，所以他刚好就是趁这个机会，然后就来多伦多这边就准备去读一个硕士，也算进修一下吧。
Okay. OK， 我觉得读书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要是去美国念个书，可能不至于那么难受。But anyway， 我是觉得，因为当时自己就深深怀疑自己嘛，就觉得放弃了很多，而且放弃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部分，因为问知道我其实对事业还是蛮 keen 的一个人，所以过去这六七年在工作上打拼出了一番天地，然后放下之后觉得真的觉得很不舍，但是呢我觉得放弃一部分自己到最后收获了还是一个蛮不错的结果，就至少现在能够来到新加坡看到这个新的机会，如果我当时没有从北京走，可能我完全都不会想过要找新加坡的机会，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新加坡，所以我觉得也是凡事都有两面啦，就是有好有坏吧。嗯，这就是跟他的联系。
诶，那其实你在北京到当时在北京的职位也是跟现在差不多是一个 level 的职位吗？
其实我刚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刚加我的前公司的时候是业务助理，完全是这种 commercial assistant 的这个职位干起，自己工作很努力，当然也是遇到赏识的伯乐和贵人一路提拔，所以就在我离开的那一年，就我的职位就已经是高级经理了。
哦，你是从高级经理跳到了 VP？
对，是的。
哇，中间是跳了多少层啊？
应该是跨了两级吧，因为这 VP 和 Senior Manager 之间应该还有一个总监级别，应该是 Director 这个 level。
希望我也能够，我觉得这期出来会给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很多压力吧，大家不要有压力哦，各自有各自的人生哦。
我觉得一定会有，
加油。就是我也是绝地反击，我也是从那个黑暗中，从密歇根下了半年的雪的黑暗中反击出来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抑郁，这完全是一个每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的阶段，真的就是完全是那种北美抑郁症。
那你还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有爱情，而且你的爱情不离不弃
啊。可是你知道也会有很多问题吧？对，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而且我
毕竟两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会觉得比较就是总会就是会觉得有一些厌烦，
是，而且在一起那么久了，所以其实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后来我去了美国，我意识到，就在北京的时候，我可以转换很多场景，就我在家，我去工作，然后我跟朋友聚会，其实这都已经是三个场景了，我自己再去旅个游，就是很多的这种场景可以转换，可是在美国完全就是一种场景，也没有朋友，也没有同事，完全就是面对他，所以每天他回家之后他想休息我都不让他休息，我说你必须要陪我聊天，他也觉得很累，所以两个人就是一个都很挣扎的一个状态。
对，如果你是空降美国，然后之前跟美国没有什么联系的话，就是会比较难。
所以我很佩服你啊，你在多伦多，你当时说你从国内去了你就去了，我就觉得哇好勇敢，勇士。你之前是在那边待过是吧？
我之前是在美国，但是我后面就直接来了多伦多，哎，从头发展吧，这种东西就是都辛苦累。
但是我觉得多伦多还好啊，就是你如果跟美国那个 Michigan 的那个比较的话，我觉得多伦多应该会多姿多彩很多。
是啦，而且就是年纪也到了这个年纪，就是我有些时候现在也是比较喜欢就自己一个人就是待一待，就是我好像也还好现在。
我懂你，我跟你讲，就是上周末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杭州，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突然就在群里面跟大家说，哦，我今天晚上要去哪哪哪玩，然后他问我说，我来不来？就是那我们这边那个酒吧，然后我就第一个反应，我说什么？你来杭州居然不跟我说？然后他第二句他就回我，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去夜店，所以我也没有问你。
但是你是不喜欢去的，还是你是喜欢去的？
我当然不喜欢，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我真的已经非常懒得动了。你现在还会到舞池里面热舞吗？
我是可以在旁边就是站着站一站，就是但是我站个十分钟就想说有没有椅子可以给我坐一下。
对，我跟你说，我一般去到那个地方的流程就是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然后去，然后拿着酒，然后在那边站一站，看一看，就跟朋友聊天，然后看到11点钟或12点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该回家睡了。
你们这些守着资源不用的人，你知不知道我在密歇根有多想跳蹦迪啊？每天都想蹦迪。
副总裁也喜欢蹦迪吗？
副总裁也要释放压力了。
天哪，这一期的标题有了，副总裁也需要释放压力。
不，应该是副总裁也喜欢蹦迪了。
不过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感觉我确实是蹦了两次迪，我在密歇根，就是。但是
好危险
的，因为 Jason 知道密歇根应该有一个城市叫安娜堡嘛，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学，就中国学生特别多，我就真的就是跟学生蹦了一个迪，那些学生真的是比我小可能快15岁吧，
妈呀。
想算了，我第一天晚上去了之后，我大概11点我就回去了，我10点出门的，我11点就回家了。
但是子然，我问你，你当时去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任何不舒服不适的地方？
我觉得很吵，我的耳膜有点受不了，就是
天哪，好老派啊我们。而且刚才其实问的这个问题，我其实是最近有的，因为我发现有些时候我现在如果出去比如说一个局里面大概十几个人这样子，如果大家问到我的年纪，就是以前还会觉得说啊，大家可能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的年纪之后，他们会惊讶说哇看不出来怎么怎么样，但是后面有几次我就发现大家就是会震惊我的生活状态，就大家会 judge 你，就是比如说我到这个年纪了我还在念书，当然在国外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很多中国的圈子里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你过去几年在干什么，就他们就会有这种，就是 有些人就是可能情商低一些的就会有这个疑问说，哎，你怎么现在还在念书，会有，因为甚至我念的是硕士还不是博士，所以我就会受到这种年龄的歧视，是我真正的有感觉到最近。
哎，我觉得这种事还好了，就是你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了。
对，但是就是我刚好聊到这话，就讲说，那子然你当时去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跟年轻人接触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相关的感觉吗？
我有哎，这次你不是一个人，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的那个荷尔蒙水平的下降，就是 到了那个舞池里面呢，女生都是穿超短裙短裤热舞，男生就是疯狂在旁边，就你知道，就是摸摸跳跳那样。我整个人我就想说啊，我是来交朋友的，我想找两个知心朋友，我想见两个密歇根的知心朋友好好聊聊天。但我发现我就完全是异类，他们那边真的都是情窦初开的小朋友，要谈恋爱今天晚上就一定要跟人回家那种感觉。我想哦，我家里有人了，所以我不需要。
不是，刚才这段故事真的很好笑，是子然，你有想你在夜店想要找真心的朋友吗？
真的，
而且
我是
另外一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就是本来正常你说摸摸跳跳这种词也还好，但是总觉得从副总裁的嘴里面说出来就很离谱，什么叫摸摸？
可是我真的就是很孤独，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孤独，所以去那我才发现哦，大家是来释放魅力的，而我是来寻找精神寄托的，非常的不同。对，
怎样，我们其实刚刚聊了很多工作以及情感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拥有副总裁身份的人，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你在人生决策或者是你面临你的工作危机当时一些解决方式，或者是你给我们分享一个有关于你自己在过往职场当中比较值得或者拿得出可以分析的一些案例？
我觉得建议谈不上吧，但可能更多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的这个教训。其实我是觉得我当时最开始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比较难的一个状态，因为当时刚毕业，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其实很多公司给到的这个起薪也都是比较低，而且能够给你的这个资源呢，我觉得也是很有限的，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太符合我当时对于第一份工作的一个需求。我想至少我如果出卖我的时间和精力的话，我要获得一些这个不管是大公司的平台还是品牌的一个加持，所以当时就真的是开了耳通六路，眼观八方的开了好多办法去找这种新的工作，用了各种平台，什么猎聘啊，然后 LinkedIn 啊等等的。但是其实真的就是遇到了我前公司的老板，我就给他发私信，我发私信他没有回，然后我又给他发邮件他好像也没有回，我又追了好几封，他当时在出差，所以他就把这个邮件就直接转给了 HR。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的感觉，是我觉得找到了对的人。所以呢，我其实很建议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真的要找到那个对的决策人，就 decision maker， 他其实给你帮你推动要比整个流程推动给的时间和效率要高很多，所以可以没皮没脸一点。我觉得这是我学到的最大的一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可以自己多试一试。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真的，因为像我有些时候就觉得说，很多时候自己后悔的事情都是因为自己盯着，就会觉得说你哎，就好像就是怕自己打扰别人，或者是怕自己面子啊各方面，很多时候就自己盯着，然后就会错失很多机会。
就是，对，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如果这样讲是不是不太礼貌，就是讲有时候过于礼貌也是一种错，会丧失很多东西。
对，而且就有些时候包括在追男生这件事情上，我这些深刻体会。 sorry 我把这个话题稍微就拉低了一下，但是我是想说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你遇到帅哥或者遇到很好看的人，你也会觉得说啊，他会不会就怎么样，然后你就自己盯着，然后就是放不开，然后不然你会就错失很多机会。
你知道，就是哎，我现在要把这个话题再拉高拉回来一点，刚刚有点 low。 就是我想说真的，就是有时候求职者啊，就是会你知道，就是有时候真的会想，真的我还得舔着脸或者低下脸来跟你说话，就是当时比如说 HR， 但是这可能是某些人的那个心理状态。但其实确实我觉得听的那个我们这个副总裁讲的内容，我现在都直接称副总裁不叫那个子然，我觉得听了子然刚说的话，确实是应该做到，比如说多尝试一些，就是哪怕最后没有回复你，或者是没有给到你这次的录取信息，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觉得都不妨是一次机会的尝试。因为你尝试一下，一就说白了，你不会掉块肉，也不能怎么样。然后再退一万步去想，就是其实对方也不认识你，而且他每天会接触到无数次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所以真的就是可能放宽心就好了。
嗯，是的，而且我现在 趁着这个正好问说了这个话题，我想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就是我最近正在读，叫《当下的力量》。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好，会帮你把你的个人的思维、你的想法和你的情绪做一个区分。我觉得这个会帮你很快的成长，然后从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具体的这个情绪是不是压过了这个理智。
我先说这不是广告哦，听众们，这可不是广告，这
是
真，这是 VP 的真实分享。
就我来问一下 Jason，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我最近在读《爱情三十六计》了。如何与你的对象同居？
哎，听起来好有趣，我好想读。
我最近如果真的是我要读书的话，我最近应该就是要认真的去看一些就是同居生活的分享，因为我马上就要进入到同居生活，对我来说是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其实我最近还是蛮紧张这个事情的。
为什么？你之前没有跟对象同居过吗？
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同居过。
所以等一下，这是你第一次跟一个你的在一起的对象同居？
Yeah。
啊，那确实蛮充满挑战的。
对，结果就是三个月后就分手吧。
不要这么悲观，让我们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些建议来自我们的副总裁。
我也是很悲伤的建议，去年在密歇根的生活也很悲惨。我不是在好位置上给建议。
对啊，但是你跟你的对象在一起五年了，然后你们是步入婚姻殿堂，你当时在北京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我当时跟 Jason 是一样的，就是比较恐惧的那一方。因为我当时正好我当时和你的前任合租问，然后呢我的房子要到期了，我男朋友那个时候的男朋友他要找房，他就说要不然我们住一起吧，他是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切了一下，我就说不要，为什么，我们刚在一起也不是很长时间。可是我觉得他其实一再坚持呢，我觉得他是对的，就是我觉得要有一方是一个比较笃定的一方，然后把你拉进去，然后我当时也就是听从了他这个建议，哎，没想到就一切都很合理。然后我觉得两个人住一起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抓大放小吧，就是你大的事情
抓大放小，举个例子，
对大的事情，对了，就是两个人在大的生活方向上的决策，比如说，你们一起的这个花销，包括这个房租，平时出去的这个开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最大的一个就是价值观可能会有冲突的点。其他我觉得小的东西，比如说买点小礼物呀，或者说花点其他的额外开支啊，这个完全都可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就对，不要计较太多，两个人在一起。我的感觉是这样。
哇，感觉是一个非常历练有历练的一个人会说出的话耶。 Jason， 你看看我们上一期话题聊的那些肤浅的东西。
没有啦，就是我相信就是子然也有很多要吐槽同事的吧。如果非要子然就是吐槽同事，他也是可以吐槽的吧。
我也是可以的。对，
副总裁也可以吐槽别的副总裁吧。
对，
我们下期单独为子然做一期，就是我的就是傻包副总裁朋友们，副总裁同事。
这不能播，这不能播。
好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今天这期电台，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就是副总裁或者是我子然吧，我觉得副总裁太物化了。子然的能走到今天这步，我觉得是他有个很大的一个总结能力。所以他无论什么事情可以清晰的给你一个总结性，比如说我们可能也会想说，哎，我们平时比如说跟同居这件事情上面会说啊，那我们可能就是不要在一些小细节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就总结不出抓大放小这四个字，我就没这个本事。
我也不行哎，我只会觉得说，我说啊，他其实人还蛮好的，就是有时候还听我的。你知道，就是我们一说内容就过于细节。
对，你看抓大放小这一四个字就马上清晰的表达了所有的信息。
我是不是太文绉绉了？
没有，
我
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如果一个副总裁他讲话就非常的，你知道，比较生活化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you know 他的可能能力不是很足。你像我跟 Jason， 但是我觉得你
会被其他副总裁吐槽吧？
对，但是反倒比如说你有很强的一个逻辑能力，然后那个语言组织能力，包括你的总结能力，我觉得这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就是 很重要的，包括你比如说在面试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说一件事儿，你比如说你之前的哪些工作，然后最后给他用一句话去总结了你在哪些完成的成就，就 OK， 其实就是 HR 或者是你当时想要面试你的一些面试官们可能就是要听这些内容。但是相反，就是有时候在面试别人啊，或者是我自己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如果你条理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想事无巨细的要告诉大家我今天做哪些事，或者我过去成取了哪些成就，对不起，对方没有时间再听的。
对，我觉得还有最后一个点给听众就是分享分享，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不能说它算是一个教训，但我觉得它也是给我凡事有两面的一个点啊，就是我其实以前是有个蛮强烈的有被讨厌的这个勇气的，就因为在刚入职场的时候，刚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的闪光点其实很害怕不会被人看到，所以就是很积极的要突出的自己去说很多事情。我后来其实有自己反省啊，就是其实不要为了说而说，所以其实还是要做很多准备，所以当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就发光闪耀就好。但其实就是就算这样也会引来职场很多的侧目，因为不管是老板还是伯乐对你的欣赏，其实有很多人他心里是会有这个不满的嘛。那我其实当时没有太 care 这些事情，其实完全是 focus 在自身。正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去展现自己对于行业的热爱，对于工作的热情，我后来其实也得到了后来英国总部的一个更高的高层的老板的一个赏识。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很心酸的事情，也有很多很这个人际关系上很复杂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打一份工嘛，大家除了拿工资之外，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为自己考虑，就是如果有给你能够展现的舞台，大家就大胆的展现就好，而且一定要默默的为那个时机去准备，就是每一天可能都要朝着那个方向去准备一点准备一点，那真的到了那个时机的时候，自己可能就要对，有准备好抓住那个机会。
天呐，子然，你刚刚说的这一系列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完美的 ending。 我觉得我今天请到你来我们播客，我真的是完全不后悔，太棒了。下次真的一定要再接着来跟我们再你知道输出一些你自己的观点。
对，是我的荣幸，
我的嘉宾。
哦，谢谢两位主持人，是我的荣幸。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子然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对职场上面有什么分享，或者大家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有需要分享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或者是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听友群，然后在群内和我们分享。那今天感谢子然参加，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再见喽，拜拜。
主持人，拜拜。
你有点东西，你有点东西，换了一般人跟我一靠近，早已分不清东西。你有点东西，你有点东西，你不是一般人，不小心靠近，叫我不要记着你。